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人物专访，我们是非常荣幸的听到了李佳平李老师。李老师，要不要稍微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佳平。李老师其实有很多很多匪夷所思的经历啊，包括您去过可可西里，包括您去过大运河，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拍纪录片。同时呢，您还有一个职称，是人民摄影给您的摄影师执照证书，您是获得了 硕士博士一级摄影师，任职资格，而且听您说您还是直接跳了三级去拿到这样的资格，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从一开始想成为一名摄影师呢？
要说起来话很长，我从这个专业已经30多年了，因为我非常喜欢摄影。我过去的工作是在我们天津新闻出版局。 我非常喜欢摄影，那时候呢，我就去上学。我的老师呢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宁老师。现在我从业已经30多年了，通过摄影使我人生呢有了新的变化，一生改变了我，使我呢视野开拓。
我知道摄影对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职业，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儿时都有个梦想，像我。
那时候我就是拿着一个螺丝刀，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成为科学家。但是后来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又学了理工科。您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也是不是拿着一个摄影机跟着父母说我想成为一个摄像师，有这样的经历吗？在童年的时候没有，那时候我喜欢绘画，喜欢书法，我父亲呢喜欢拉小提琴手风琴，可能是在这种的环境下熏陶呢，我一点点的就是上了
小学，上学以后呢，5年级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切梦想全部毁灭了。在后来的这个10年文革当中呢，我一点点就萌发了搞摄影的想法，因为通过我眼睛看到的东西，再通过我的镜头反映出来，把它呢展现给社会。从此呢，就是一处不可收拾，从此以后就走上了摄影这个专业这条路。像您有很多的摄影经历啊，包括您后来走过京杭大运河，后来又走过这个可可西里。一开始的时候从事摄影的时候，您有想过要去做志愿者？
以这样的身份来去做这样的纪录片的拍摄吗？从一开始的时候，您从事摄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摄影至少可以为我带来一杯羹，至少可以为我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这样说吧，我们作为摄影师呢，就是第一是商业拍摄，要获取一些经济利益，因为我们要生存，第二呢，还有一颗抱着社会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做志愿者。 把这个别人看不到的，因为我们走过山山水水，见的东西比较多，黑暗面也见的比较多，把这些个方方面面的素材呢拍摄下来以后呢，展现给社会，让大家更加认识社会的善与恶、美与丑。您说让大家去认识到社会的善与恶。
美与丑，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您的作品中怎么展现出了社会的善与恶？您又希望让大家认识到社会的哪些美与哪些丑？比如说，我们走过大山名川，走过山山水水，走过那些个边陲，有许多像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呢，非常疾苦，但他们的心灵是净化的。比如说 西藏高原，藏族人民，其实生活的，就是说，比我们现在内陆的地区的人的生活环境呢，不如我们，但他们的心灵，非常净化。也许是喜马拉雅山净化了他们的灵魂，是善的一面。 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像我们走到雪域高原的时候，拍摄了69位孤儿，雪域高原上的69位孤儿，生活非常艰苦，而且他们没有亲人，是社会福利院把他们收集在一起，提供他们住宿、教育。哎，这呢，就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的一面。恶的方面呢，就是 我们行走到唐古拉山脉的时候呢，我看到了索南达杰烈士的墓碑，他是当时为了保护藏羚羊呢，被盗墓者 枪杀了。
嗯，像您说的这个在雪域高原上拍摄69个孤儿的这个经历，是您走访可可西里的经历吧？
对，因为我们全程是10000多公里。首先我们呢是我们天津日报下属的一个天津新报的组成了一个志愿者保护藏羚羊可可西里之行，我那次荣幸的参加了这次可可西里的活动，所以这一路上头呢山山水水人文景观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就用摄像机的镜头收录下来了这些个真实活生生的生活感受，我画面我把它呢收集在我的镜头里了。
这一行的感觉怎么样？您好像从一开始的时候我看过您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前面有一个巴士，巴士基本上是翻到那个山沟里面去了，非常非常难行。那说说您的可可西里的这个经历啊，志愿者这样的一个身份让您没有报酬的去执行这么一个任务，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摄影师呢作为志愿者，这是我们搞摄影人的一种愿望，除了社会报酬刚才说的，再说呢就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当然了，这趟旅程呢10000多公里，山山水水非常艰难，走的路呢都是没有人走过的，几乎是没有路，车开过时候回头看呢底下就是鸭绿藏布江的大峡谷，非常险恶，有的时候遇上泥石流呢，我们都是全体下车以后用部队战士那种工兵铲把那个地都是已经变成搓板地了，或者泥泞的地，我们都要去把轱辘都把它土都得铲开，以后车上有人驾驶，后头有人推，就是像开山破土那样的非常艰难，但是呢在艰难当中呢我们苦中有乐，觉得我们肩负着我们天津的父老同胞的一片心意，我们给藏区人民带去的是物资和孩子们的学习用品包括资金，最使我难忘的是这趟可可西里之行，我们车遇到了车祸，而且呢车报废了，我呢坐在副驾上头断了3颗肋条，当时开车是180迈，和头里的车就是公路上那种载重的那个大的货车，双盘子几十米长的车呢就钻到他的后的轱辘底下去了，当时警察来了以后呢就说是不是车上人都忘了，其实呢我们都幸运的活下来了，只是我身上的肋骨断了3颗，但是呢还接着前行，我就开始因为是高原嘛，越走越高，空气稀薄，我就开始肺感染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领队说从西藏把我空运回天津，但是我没同意，我就是呢觉得这次来了以后一定要完成我的使命，我坚持的跟着队伍一起走，还是翻过了唐古拉山脉。
您这样翻过去之后，您的身体其实是等于有一种不堪重负的感觉，您最后是怎么样去坚持下去的？
那时候我就肺感染了，每天咳嗽不断，就几乎躺不下了，但是呢有一种信念，因为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我也不能给我整个的队伍拖沓他们，所以我就坚持着，因为我是摄影师，有常年工作的体魄，还有一种信念，就靠这种坚持完成了这次可可西里之行。
我想问您啊，就是最后走完这段路程感觉值吗？断了3根肋骨，肺感染了，走在高原上面，最后感觉值吗？
现在想起来那样的经历对我来讲是一种资源，也是我一种一生当中的记忆和骄傲。我能够在那种环境下拖着伤病和肺感染越过了5300米海拔的唐古拉山，一直和队伍行程走下来，对我来讲就说是一个资本。我指的资本是我的阅历的资本，让我从课本上头学不到的东西，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有这个体会，所以呢我活下来以后呢我更觉得我应该用爱去面对社会，面对我们人生。
您刚刚说了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您是代表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去走这趟可可西里的路程，您其实对天津也就是您的家乡有特别特别深厚的感情，包括您拍了一部片叫《金姑遗韵》纪录片， 而且是获了奖的片子。给大家说说这个经历吧，大家一定很感兴趣。
是啊，我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天津是我的根。我本人呢是摄影师，当时我就想，我能够留给后代什么呢？应该做点什么，所以呢，我就抓了一个选题。天津呢是九河下梢，600年建府，遗存了许多历史的名迹古迹，像大沽口炮台，还有小站练兵场，义和团遗址，这都是在历史上头，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历史的见证。所以呢，还有我们天津的许多民族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的，经过呢城市改造以后呢，这些东西一点点的就消亡了。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东西收在我的镜头里头，留给后人，让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知道这段历史。
这个拍摄过程应该是不容易的吧？我知道，尤其是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要拍摄一些历史文物，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
啊。提起来那部片子哈，当时我拍摄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参赛，我只是想把天津遗存下来的这些个上百年历史的东西呢，像教科书一样，通过我的画面影像留遗存下来呢，就是说给后代人将来能看到。因为现在城市改造以后呢，好多东西就消亡了，我想要抓住这一块。再有呢，就说这部片子后来完成以后呢，我才参加的我们天津市的一次大赛，因为正好有那么一个机会，我就拿出把这个作品拿出来了，就获得了一等奖吧。当时我拍大沽口炮台的时候呢，正赶上我们的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发展正在城市规划的当中，大沽口炮台周围呢，就是说已经进不去了，那会儿也有保安，再有呢，就是说把这个土啊，就是已经都堆成小山一样，7-8米高吧。哎，我带着几十斤的设备，黄土爬上去，当时我就用了两条胳膊两条腿，上上爬攀登，有时候爬到半截时候，孙子那个松土黄土嘛，哗就溜下来了。接着呢，我再改一个地方，我接着上上爬，爬上去就很不容易，因为它那个它都是土方，特别陡，爬上去以后呢，还得去下去，下去我就蹲在上头，就像滑梯一样，唰就下去了，再去攀登大沽口炮台。当时那个周围全是铁丝网，因为它是在建设当中就已经对外不开放了。我接着呢，就是又爬进了那个铁丝网以后才拍下来的这些个画面，很珍贵。当我站在大沽口炮台的那一瞬间，我想到1840年的时候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那个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海军站在大沽口炮台上对外射击的时候，就是极目远望一片海洋，当时那个壮观的场面啊，在我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所以我拍的这个大沽口炮台的这个片段时候，我是非常敬仰我的前辈祖先，我是凭着一种感动拍下来的这样的片子的。
您还拍了就是当时北洋水师的那个训练场是吗？
对呀，就是说小站练兵场是袁世凯呢当时候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在我们天津建了一个小站练兵场，北洋水师他的遗迹呢，我也去把它记录下来了。就像我们天津西青经武镇的霍元甲的家乡，还有我们天津义和团的遗址，还有我们天津的文庙，还有天津古文化街上头的妈祖庙、海神娘娘的宫殿。
您跟大家说说天津的这些到底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了？我知道这是深宁养宁的家乡，但是拍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部纪录片呢，方方面面记录的比较多，因为在我们天津呢，这些个历史遗迹太多了，包括五大道上的各个像军阀他们的遗老们，在我们五大道上头的遗址， 包括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在我们天津下野的静园、这些个都是历史，就像多颗珍珠串串珍珠、我只是用我的镜头把它们串联起来了。
后来这部片是获奖了，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您这个投稿的经历？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您的动机只是想把这些颗颗珍珠串联起来，但是之后为什么又把这个串起来的项链给投稿了？
因为这部片子呢是独立撰稿，我们天津滨海新区呢正好有那么一次大赛，就是说收集社会上头的各个选题的影视片吧，我就正好有现成的资料，而且呢我的自由度比较高，我就拿出去了、所以就是在这个众选题之中呢就是脱颖而出。
其实您这部片有一个姊妹片，讲的就是天津是如何发展的，您这部片记录的是天津的历史文物，那么之后有一部片您记录的是天津这个城市是如何腾飞的，所以这个奖项对您来说是一种鼓励吗？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说。
是的，对于我一个老摄影师，我觉得我应该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当时我收集这个选题时候呢，我就想分成上下段，也就是姐妹篇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把今古遗韵上百年的历史的东西收集起来，记录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展现我们天津的就是改革开放啊以后的这个新的风采。我呢又拍了一部叫他的姐妹片，就是金姑神韵。天津呢是临海的城市，就像一只海鸥腾飞起来。开篇是众多海鸥在飞翔，我们天津始终是咱们全国的开发区，所以呢通过天津的改造升级，现在呢天津变成了洋气大气，所以呢我就想把现在的天津的新面貌再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就拍了这部《金姑神韵》吧。
我们这次其实要跟听众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采访是到李老师的家里面来，因为李老师这段时间是刚动过手术，所以行动上有些不便，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们特地是前往了李老师家里面。那么李老师在之前其实是摄影师，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把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全都融入到镜头的一些动作当中去，去记录下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可是后来呢也经历了一些大变，比如说您来到了澳洲，其实这次是为了接受这个手术是吗？
我来澳洲几年了，就是呢澳洲和中国那么来来去去，因为家里头还有老人需要我照顾。等到一年前呢我再次登陆到澳洲的时候呢，去参加一次例行体检，结果 GP 呢就把我推到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又把我推到现在的新外科手术专家的面前，结果就做了这次手术。参加这次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我的心脏呢就是闭锁不全，就是反流，所有的血进去以后又反流回去了，这样呢我心跳呢一分钟里头的心跳次数越来越低，从40几下临近到我手术时候变成了35下吧，心跳一分钟35次，这样就是太慢了，而且随时有危险，随时有停跳的时候。我手术的医院呢是圣温特医院，是个教会医院。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医生原来预定的时间是5.5小时，但是真正做手术那天呢6.5小时，这里头有1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打开心脏以后，心外科手术专家说的非常不顺利，就推迟了，稍后推迟这个时间。等到我苏醒的时候，我女儿和我的丈夫来到我面前痛哭流泪，他们是被感动的，告诉我心脏是修复的。在这个之前呢，头一天晚上，手术的头一天晚上，心脏专家征求我的意见，是换生物瓣膜还是换金属瓣膜。生物瓣膜呢10年以后再重新换，如果换金属瓣膜呢可以终身，但是呢每一天都要喝排异的药。我后来呢狠了狠心，觉得换金属的吧，心脏不能总像个大大链上的，随时10年又开开了。
后来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是吗？但是最后您说这个过程是自我修复了，而不是经过手术。您说手术的过程其实并不成功，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哦，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说是换班，我苏醒以后，当他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呢，他们感动的流泪，亲自告诉我这个心脏是修复的，用我自身的瓣膜，用一种生物的一种线，好像是怎么医生跟他们讲是修复的。当我从那个特护监护室推到病房的时候，我女儿告诉我，我的手术外科专家说8点钟打开的心脏，到9点钟这一个小时之间呢非常不顺利，就是说遇到了危险，9点以后手术才转危为安，所以呢就延长了一个小时，整整6.5个小时吧。因为我女儿在外头等，度秒如年，那时候一个小时见不到人，她不知道手术室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呢就是给我主刀的外科医生呢把这段经历告诉她了。
最后这个转危为安的过程，最后其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对您来说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做手术这个医院呢是个教会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都献出了爱心。最使我感动的呢是有一位老的护士，60多岁，他的名字叫安，他对我无微无至的照顾感动得我落泪。像我刚手术出来以后呢，当时身上插着7颗管子，一颗一颗的随着时间上下车，可能呢有些药物呢刺激我的膀胱，每一小时就得小便一次，那时候我根本就起不了床，生不如死，痛苦万分。就这个安呢给我接尿，后来我好一点呢就转天又把我就去洗浴，帮我洗澡。手术以后呢，我就是一切功能呢都没有恢复过来，包括喝水都不能上下咽，都不会了，丧失人的功能了。安呢始终陪伴着我，指导着我，让我重新恢复了就是人生的这些个功能。到最后我还是不会走路，他教我走路，架着我在楼道里头练习走步，他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当时我就跟他用不太熟悉的英语，语言上我跟他不是交流这么因为我语言不好，但是呢我还是跟他说，他听懂了，我说他是南丁格尔的在先。
非常感人的一段经历，其实非常巧遇的机遇，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到最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再到大病初愈，您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曾经有没有担心过就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办法拿起自己心爱的摄影机了？
对，我最担心的是我不能够再拿起来我心爱的摄像机，因为我是30多年的摄影摄像，这个经验它给予我太多的乐趣了。从中这么说吧，摄影摄像是我第二生命，我不能没有他们，他们给我人生带来太大的快乐。手术之后我第一次拿起照相机的时候，是在澳洲的红月亮转天第二天，趁着月亮很圆的时候呢，我在家里头拿着相机走到院里呢，随手拍了一张。哦，我一看，我还可以，还端得动相机。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充满了喜悦，就说我还能够回报社会。
您说摄影摄像是您的第二生命，然后您其实在采访中一直在提回报社会这一个理念。我想知道，就是说回报社会对您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力？
因为通过这次手术以后呢，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人生，人活着真好。就是说别人把爱，把大爱给了我，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我是个摄影师，我应该把这种爱呢传递下去。所以我呢后来就在我身体现在一点点恢复的情况下呢，我就试着做一些个义工，这就是我回报社会的一种表现，这就是我回报社会的一种愿望。我想通过我手里头的相机记录方方面面，记录社会上的点点滴滴，回报给社会。
您觉得是社会给了您这样的大爱吗？所以您想回报给社会。
是啊，我在中国我也看到了许多善良的地方，人生大爱，我也回报给我的社区，回报给了社会，做义工无偿的。虽然是摄影师，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奉献精神。到了澳洲以后呢，尤其通过这次手术，更使我亲身体会到了人间的大爱，不同民族的不同种族人的爱，这种博爱精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种爱传承下去，我也应该有一份爱心奉献给我的方方面面，让他们再去传播爱，使人类呢生活在博爱之中。我现在呢手术过后呢，我自己也在深思，认为我现在好得那么快，一个是主的蒙恩，认为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有就是说我身上流淌着各民族人民的血液，认为我手术时候需要大量的输血，我希望把这种感动呢化作大爱，去奉献给不同民族。我们澳洲这个是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我希望通过我的技能，通过摄影去展现大爱。
有一点啊，可能很多听众很感兴趣啊，作为一个摄影师，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加上又动过手术，可是您依然是非常的敏锐，尤其在观察事物的方方面面。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做摄影师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就是您为什么还是一直健健康康、敏敏锐锐的在观察、洞察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呢？
对于我们摄影师来讲，一个是眼光敏锐，性格开朗，因为经常走遍大山名川，视野开阔，心态比较好。对于我们呢，就是说跟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接触呢，比较容易沟通。再有呢，摄影的这个行业呢，其实除了是技术、体力、脑力，还有心力。从事这么几十年摄影以后呢，就是说锻炼的身体呢非常敏捷，小脑呢还没有萎缩，反应非常灵敏。有时甚至说在户外拍东西，手里拿着拍摄提纲的话是一张纸，它突然一阵风把它刮了，当时手啊就是说很下意识的就可以把它抓住搂回来，这是一种反应吧，就是说反应非常敏锐。
其实您拍摄了很多很多张照片，然后每一张照片里面都有您自己的一个些感触啊。您在手术之后呢，您也去自己把自己之前所拍摄的一些照片然后给回忆了一下，您甚至还给我看了几张，里面其实非常多的有您自己的一些想法，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到两张，给大家体会一下光影后面的这些个故事？其实有一张照片您之前跟我分享的，我特别感兴趣。这张照片是在蓝天之上，背景是一片蓝色，有一架战斗机滑翔而过，在战斗机的周围呢有一群鸽子，这些鸽子呢摆成了一个人心的心形。当然了，这个鸽子和战斗机的距离肯定是有一段距离的，否则这个鸽子看起来会很小，因为鸽子在前面摆成了心形，战斗机从这个心中穿过。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感觉。您能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想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说起这张照片，当时拍摄呢地点是在埃伯特公园，它是那澳洲的那个拉力赛赛车的那个开幕式上头。当时候呢出现了一架战机，我呢举目一看呢就想把它拍下来啊，就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在那个上空上头呢有飞行表演，拍下来以后呢，哎，非常巧合，这张画面呢让我到现在来讲非常感动啊。它前面呢是无数只鸽子飞出了一个变形的心形，把战斗机呢围绕在中间。要说这两个生物呢是不一样的，战斗机的速度飞起来速度非常快，它的鸽子飞行的速度肯定慢，但是呢折叠在一个画面里头了，非常神奇。我当时呢看到天空飞翔的鸽子过来了，哎，战斗机呢也在跟它同行。这时候呢我提前呢把相机呢搁在它的拍摄的距离应该在我的画面里，认为它是 运动镜头，当时我就把它提前了一段距离，一张抓拍永远定格在我的相机上头了。这个画面呢非常神奇，多只和平鸽呢把战机围在中间，寓意的一种呢就是和平制止战争。现在国际上头还有不同的战争随时在发动着，这样呢等于给人们一种寓意，就是说和平永远制止战争。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呢是正好赶上那个 F1 赛车，当时呢我就是为了去拍这场比赛的，就是他最后的决赛，但是呢无意当中发现了那么个镜头。这张照片呢实际上呢也侧面展现出了一定的功力，因为像我们我已经是30多年的拍摄经验，凭着经验功力和体力抬手把这张照片定格在相机里头。
像您现在平时拍摄是不是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手机不离手啊，基本上走到外面看到有什么景色，夸哧一下就给它拍了下来，定格下来，然后记录在您的手机上面，是不是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
这么说吧，过去我背得动相机的时候，我背相机走哪身上相机不离身。等到这次病了，现在还在恢复当中嘛，没有完全好，我就随手带着我的手机拍摄。实际上呢，别管相机或是手机，这里头呢就是有一个抓拍的功能就在哪了，就是说像我们专业摄影师呢都有盲拍的训练，所以有好多定格的东西呢不需要再去对焦，几乎知道是那个，心里知道在哪儿，举手就能把这张照片抓下来。
再跟大家叙述一下您那一张照片的故事好不好？就是有一张照片，这个是高光摄影，其实人是黑色的，然后您勾勒出来一个线条，这个人拿着话筒，他看起来好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一样，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背后的故事吗？
你说那张照片啊，那张照片当时是暗场，在非常黑暗的情况下呢，当时会场上有一盏聚光灯，当时和那个小伙子呢是拿着一个红色的话筒唱着一首歌从台上走下来，这时候呢我是站在他的对面，我想拍他的剪影，拍他的逆光相，结果呢我就瞄着他，当他走到聚光灯的那一瞬间，身体勾画出他的线条，就在那一瞬间我摁下了快门，所以呢就是这张照片就变成了永恒。
李老师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和平鸽围绕着战机，还有一张是暗景之下小伙子拿的话筒，但是构成一个玫瑰花的形状。这两张照片其实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时阅览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李老师的这些经典的作品。李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手术出狱之后呢，您觉得我可以拿起照相机了，我还想拾起自己当时心爱的照相机想继续走下去，对自己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
是这样的，等我手术恢复以后呢，我还是要走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做童工，把这种爱传播下去，服务于各个社区社团，用我唯一的这么一点技术吧，奉献于社会，记录方方面面的华人在澳洲移民的经历，记录下来。另外一条路就是走商业摄影，包括制片，包括拍电影这条路。每一张照片哈，它都是有灵魂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就说有灵魂的东西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每个人，才能感觉到，才能受到感动。
好，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加入到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是分享了您人生中点点滴滴的摄影的经历。您是用自己手上的照相机勾勒出这个世界的，像您所说的善与恶、美与丑，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将您自己的这种心态、这种乐观的心态给包容到您的摄像作品当中，让人感受到一种世界观的大爱。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加入到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观众。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